这一点呢，我也是提到在美国的一些遇见的事。我在纽约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董宪光大使呢，他已经这个退休了，他住在纽约的地方。那么他呢，就有一天接待我在他们家里面呢，那个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呢，董大使他给我讲到一件事，他讲到呢，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抗日的时候啊，常常被人家看为呢是一片散沙，这个是不错的，因为这个中国人的这合作的精神呢，大大不如其他国家的人呢。所以他就给我提到一件事呢，好像说一个中国人呢，跟一个日本人呢，不相上下。一个日本人有多少的这个才华，一个中国人也一样的才华，所以一个中国人不亚于一个日本人。可是呢，如果两个中国人呢，就不如两个日本人。那么为什么两个中国人不如两个日本人呢？因为两个中国人碰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是茧；两个日本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家。什么叫做茧呢？我拿我一部百分的力量来对付你一百分的力量，所以两个中国人加起来的时候呢，常常会等于零。那么两个日本人的加起来的时候呢，你一百我一百加起来就变成两百。那么他说呢，我把这件事情记在心内，所以呢，这个社会是如此呢，希望呢教会不是如此。因为今天呢，所谓教会的，就是从社会的里面出来，所以呢，我们应该与社会有分别。社会的中国人呢，我们是彼此抵消。这个在教会的中国人呢，我们呢是彼此呢联合。那么，所以呢，社会跟着这个教会呢，应该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那么，这是董大使呢，他给我所讲的一件事呢，我今天呢，我到现在我常常呢记在这个心灵的里面。还有呢，吃完饭了以后呢，董大使呢还给我一个教育。这个教育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有一对老夫妇了。那么虽然呢，他老太太呢做饭给我们吃呢，可是到了吃完了以后呢，他说：“吴弟兄啊，美国的习惯不要坐在那里，应该起来帮忙。”那么我真是上了一课了，就知道说我真是该死。我年纪轻的给年纪长的人来接待，而且吃完了饭了以后呢，那么就坐在那里呢，手也不动，脚也不走，所以我就知道了，在这一个年纪轻人应该帮助年长的人，而且在美国社会呢，大家都应该动，所以我就起来呢，来帮助他们收拾，帮助他们整理个洗净这些碗盘。所以呢，这是从前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呢，董大使他接待我的时候，我得到了两件教训。那么还有呢，在美国的社会啊，这个吵架的事情很多。有一天晚上半夜，那么有一对夫妇给我打一个电话，他们马上呢就要到我家里来。那么我说：“有这么要紧的事情吗？现在已经午夜了，你们要到我家里呢？”那么两个人就给我提到了他们两个人中间呢起冲突，而且冲突相当厉害，那么急急呼呼的要到分居的这个地步。那么像这样的光景呢，在美国社会常常见。那么到底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思想开放呢？因为呢这个太太也能够自立呢？那么我想这一些也都是有原因的，开放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美国社会呢，四对婚姻呢，听说有五对的差不多都是要分居的，都是要离婚的。那么中国人来到这个社会的里面呢，自自然然也受到美国社会的一个影响。那么再有呢，来到美国的地方呢，有很多太太们呢，他们就不是在家里做太太的，他们就到社会里面做事，因为这样能够自立的，所以没有依赖性呢。如果有一点不愉快的，我如果单独也可以生活呢，所以就比较容易提出分居这件事。其他呢，还有别的原因。那么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美国的社会生活比较枯燥。为什么比较枯燥呢？因为你在我们国内的地方呢，那么这一家跟那一家有来有往， 那么有说有笑。那么如果心里面苦闷呢，有地方去倾诉；如果里面有问题呢，那么有地方去讨论。在美国社会就不一样了，美国社会呢都是很单独的，就是因为很单独的，所以你里面有苦闷呢，没有地方倾诉；你里面有问题呢，也没有地方去领教。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美国社会呢就会比较枯燥，生活比较枯燥。所以他们呢，为什么缘故一个礼拜要做五天，只有两天休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还有呢，就生活很紧张。那么如果每一天都这样紧张呢，精神实在受不了，神经也是受不了。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常常啊，夫妇之间呢，一有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呢，那么就吵起来了。那么如果到了严重呢，那甚至呢，你抢我也抢了，那么就分道扬镳了，以后呢，家庭就破散。那么像这种光景在美国很多。还有呢，在美国社会呢常常换工作，听说呢常常换工作呢，就表明了我这个人的本事比较大，我这个人本事就比较高。那么常常换工作呢，也呢盼望呢能够这个待遇呢越来越早越好。那么常常换工作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 做事的人呢跟着当地的老板呢彼此都没有感情，我们只有维持一个工作的关系，没有维持所谓朋友的关系，以至于在美国社会呢就没有什么情义可讲啊，要走就走啊，也不必呢顾虑到什么你不高兴我不高兴，也不必顾虑到我欠你的人情你欠我的人情。所以在美国这个地方做事呢，常常换工作的，这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么再有呢，有一次啊，我陪人去看一个房子。那么在这看房子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就坐轮椅出来，那么他呢一直朝我看，一直朝我笑，那么我呢也朝他看。后来呢他就开口了，他说：“吴长老啊，认识我吗？”哦，那我才晓得这个是一个认识的人。后来呢他就给我提呢，你在什么地方讲到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的牧师，你忘记了吗？那么我才记得了，原来呢他就是哪一个礼拜堂的一个牧师。我说：“怎么样呢？你身体不舒服吗？所以不能够走路，需要用轮椅吗？”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他就不说，后来他就说了：“不是了，因为他的脊椎骨呢被人家用枪打伤了。”那么为什么被人家用枪打伤呢？因为他到美国来的时候呢，他改变他的这工作，他本来是做神的工作，那么现在呢他不做神的工作，他做自己的工作。所谓做自己的工作呢，就是不在教会里面做事了，就到社会里面去做事。那么他到底做什么事呢？中国人到美国有的人是在公司里，有的人呢是开餐馆的，有的人呢是开汽车旅馆的。那么他到美国来的以后呢，以后就开了一个汽车旅馆。有一天晚上呢，有抢匪到那个地方去要抢，那么大概呢因为钱要紧呢，跟这抢匪有一点争执呢，结果就被他开几枪，有一枪呢就伤到他的脊椎骨，所以呢神经就被打断，终身就瘫痪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所以啊，我从这件事就想到，什么工作都可以换，唯有神的工作不能换；什么工作都可以改行，唯有神的工作都不能够改行。那么所谓说改行，为什么会改行呢？那么当然了，如果起初不是被蒙召被拣选的，那么当然了，无可厚非了。到后来做不下去的时候呢，那宁可换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还痛快一点。那么如果说是蒙召被选的，在神工作的上面呢，以后呢因为遇见工作的打击，因为遇见环境的困难，因为遇见家庭的变故，或者遇见某一种原因呢，把这一个传道的工作改了呢，那么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这是一件呢也是很伤心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把见证完全失去了， 把神当时招我们跟选我们的苦心完全都辜负了。那么所以呢，这位牧师呢，到最后落到这个下场呢，那实在也是非常悲哀的事情。这是我在美国也是遇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呢，我要给各位来思想的，就是有一本书啊，是叫做《丑陋的一个中国人》。那么这一本书呢，是讲到中国人的那么一些短处。那么当然了，这个短处就是个很多了。好像说，董宪光大师给我所讲的，两个中国人不是家，两个中国人是简。那么这实在是一个短处。为什么是一个短处呢？你看看呢、啊，两个中国人在一个机关里面呢，不是相爱，他是相害。两个中国人呢，在一个机关的里面呢，他不是相助，他是相妒，妒忌的妒，你妒忌我，我妒忌你。那么这是这个中国人一个短处。我曾经呢，听见一个人很意外的事情，就是说有德国的这个教育制度，是教授收你呢，难道这个学校来收你？如果教授不收你的，学校就不收你。所以呢，他必须要先过教授这一关，而后呢才能够进入到修教的这一关。那么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到德国去了，那么他呢要去见教授，因为教授收了，修教才能够收。那么他去请教一个旧学生，他说呢，我今天呢要去见这个教授，那么不知道呢你能够有什么建议，在这里有什么礼貌没有，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免得呢我们去见教授的时候失礼。那么这个人就给他说，他是这样啊，人情呢，都是一样的了。在工业的地方，你见一个人呢，你要麻烦一个人呢，那么你拿一点东西去送给他。那么这里呢也不能够例外的，那么你带一点的比较好的东西去送给他，那么这样呢对你呢，那么也会比较好处的。结果呢，这个学生呢一位说，你是呢过来人，那么我是新来人呢，所以我请教你一定不会错的。所以他去见那个教授的时候呢，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就到那个教授的家里去了。那么那个教授问他，你这些东西做什么？他说，这礼物呢来送给你。那个教授就拿起电话告诉警察局，今天有一个人到这个地方要来贿赂我，所以呢他没有进学校，他就先进警察局了。那么像这样呢，这不是相爱，这是相害，这是相害。那么诸如此类的事情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短处。所以啊，这一本书提到呢，这个中国人的丑陋，中国人呢，丑陋实在有很多的地方呢，那实在是有丑陋的一个地方，有丑陋的地方。那么好像说，中国人常常被人家讲为礼义之邦，不错，我们中国人呢，实在是礼义，你要出门让人先走，你要呢讲话让人先说讲。你要做事让人先做，那么就是所谓礼义之邦。有一次啊，我在报纸上听见了一件事，有一个西国人呢到台湾来，那么台湾的计程汽车很多了，那么这个西国人做一个计程汽车，可是啊，台湾的这个计程司机呢，开车的技术很好，胆量也很大。虽然车子这么多呢，马路这么窄呢，可是他们可以钻来钻去，他们呢可以呢开快车，而且呢一点呢都没有这个顾忌。那么可是啊，从外来的人呢，他坐在车子上面呢，他自自然然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他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叫这个司机把车子弄慢一点，那么好叫呢他精神不必这样紧，神经不必这样紧张。可是呢，他懂得一点中文呢，他就给这个司机先生说了，他说，司机先生啊，你们中国人都讲礼让的，真的很奇怪的，我看见你们在马路上开车的，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那么既然中国人这么讲礼让，为什么你一点都不让呢？他说，为什么我要让，我又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让他呢？所以呢，你从这句话就明白了，让是要让给人家看的，让给。所以呢，这位作家讲到中国人丑陋之事呢，中国人的那一些礼义呢，并不是一个品质，中国人那些礼义呢，乃是一种表演，一种表演。那么，如果把这个礼义呢，当作一种表演呢， 如果讲起来，从圣经来讲呢，这不过是跟法利赛的一样的。所以啊，他这一个呢，这本书的里面呢，就提到了丑陋的地方呢。那么像这样一类，这也是丑陋的一位。那么他呢，因为这本书呢，很叫青年人欣赏。那么所以、啊、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大学就请他去演讲了。那么他呢，就在大学的里面呢，把中国人的那个丑陋的短处呢，那么一样一样如数家珍的，一样一样把它摆出来。那么如果讲到呢，那个这一个痛痒的所在呢，哎呀，常常引起哄堂大笑，大笑。那么我在这本书的里面，我觉得很稀奇。中国人在讲中国人的丑陋，为什么会引起哄堂大笑呢？大笑呢？如果我想啊，犹太人他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犹太人不是这样呢？如果有人在讲到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丑陋呢，我想犹太人呢，他们一定会抱愧母心，一定会泪流满面，或者呢，他们会彼此抱口大哭。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的骨肉之亲呢，竟然是这么丑陋，真是很稀奇。这位作家呢，在美国演讲的时候呢，在他书的上面呢，常常在东部讲引起哄堂大笑，常常在西部讲也引起哄堂大笑。那么我在这里看呢，就想到从前保罗一句话，他说：“我为了骨肉之亲呢，我就是与基督分离也愿意。”我就是被咒诅也愿意，所以他为了骨肉之亲。可是我想到了这位作家在讲到我们骨肉之亲丑陋的时候，引起哄堂大笑的，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有骨肉之亲呢，但是没有骨肉之情，不行。那么这是我们在海外呢所看见的一点一个事实，这是叫人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有骨肉之亲，没有骨肉之情。如果啊，我们想到呢，在圣经的人物，如果你去翻起来的时候，极其乎你不能够找到有一个人呢，他没有骨肉之亲的。好像说这个谁呢？这个摩西，他为了骨肉之亲，他是说什么呢？他说他愿意跟他的一个同胞呢一同受苦，他不愿意王宫的一个享乐，所以他为了骨肉之亲，他牺牲他的享受。还有呢，摩西呢，如果以从前的历史来讲呢，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法老女儿呢，他是他的先生是海斯普萨，海斯普萨跟法老女儿呢，他是同父异母，那么他们以后呢就结亲，因为如此呢，他们没有后代。那么既然没有后代呢，如果讲起来法老女儿收留了摩西做养子呢，摩西的自自然然就是合法的将来埃及法老的继承人。所以如果这样来讲呢，摩西他有一个辉煌的前途。可是摩西离开王宫，他为了骨肉之亲，他就把他的前途完全都放弃了。所以呢，你看这是摩西为了骨肉之亲。还有呢，我们看这一个莫迪改，他有一次听见了说哈曼的计谋已经成功了，已经在王面前献艺，王把戒指交给他，定亚毕耶斯三日可以呢屠杀这个犹太人。所以呢，这个告示已经贴出去了，犹太人呢已经呢命为旦夕了，已经要面临到灭种灭族的一个厄运了。那么莫迪改听见这件事以后呢，他披麻蒙灰，他呢就在路上呢一边走就一边哭。所以莫迪改为了骨肉之亲呢，他那样的一个伤疼。后来呢，我们看见这个以斯帖也为了骨肉之亲，以斯帖怎么为了骨肉之亲呢？他当时啊，在这个王宫的里面，莫迪改去找他，他说：“你得了王后的慰问，焉知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今天什么机会呢？你今天既然有王后的一个机会，你应该用作这个机会来为骨肉之亲，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拯救自己的民族。 民族。那么可是呢，这个波斯国从前有一个定例，如果国王啊，他要安静来思想他国家的政策，思想他的国家的事务呢，那么他会把房子关起来，那么一个月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够进去见他，如果去进去见他呢，那么一概都要处死，就是王后也不能够例外。那么这个时候呢，王正在关房子呢，在那个地方思想他国事的时候呢，虽然他的民族面临到这么一个危机，可是他没有机会。可是呢，这个穆提改就告诉他说，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今天的机会。后来呢，这个以斯帖就给他穆提改说，好吧，我就无一令进去见王，如果呢死就死吧。所以他为了骨肉之亲呢，他冒死，为了骨肉之亲呢，他准备牺牲他的生命这是这个以斯帖。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如果你去找出来呢，几几乎乎没有一个人物他不为他骨肉之亲，所有的人物呢都会为他骨肉之亲。那么各位，我们今天骨肉之亲面临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光景呢，我们今天想到我们这个国家不错，我们这个国家呢是地大物博，怎样地大物博呢？你看看这个我们的东边有朝鲜，有这一个日本，我们的西边那么有印度，那么有缅甸，那么一头我们的北边那是有苏联那一片大陆，我们的南边有越南，有柬埔寨，有这个泰国，有马来西亚。所以你看我们中华民国的土地多么大呢，大到东西南北包围着世界各处很多的国家。我们的物产很丰富，我们有石油，我们呢有森林，所以有那么一个丰富。那么我们的人口呢是1,000,000，如果讲起来几近呢全世界1/4。所以甚至有人这样说，如果中国人定一个时间，如果中国人定一个日期呢，我们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日期呢，我们一同呢把脚往地里面一踩呢，他说这个地球都会动。那么为什么这个地球都会动呢？因为中国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中国人呢不但是地大，中国人的物博，中国人人口也多。还有呢，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开罗会议，你就看见了那个地方呢有这一个罗斯福总统，有呢苏联的斯大林，有呢英国的丘吉尔，还有呢中国的蒋中正先生。那么我们呢也是四强之一，那么这是我们的中国。那么我们这个华侨呢，我们的华侨呢也是一个一样的怎么样一样呢？从前面在南洋去赤手空拳，可是呢到了华侨，到了南洋的时候呢，因为克勤克俭，帮助当地的这个开发，就是帮助当地的经济一个繁荣。那么至于到美国来呢，你看我们的华侨怎么样呢？从前虽然说是做铁路，虽然说是开餐馆，虽然说是做洗衣店可是呢在美国这个政府的一个调查呢，所有的民族呢都有少年犯中国人没有少年犯，没有少年，没有少年犯。那么你看呢，这个是很可以得人称道的一件事。可是今天不一样，为什么今天不一样呢？你看今天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像朝鲜的分南跟分北，好像越南的从前也是分南跟分北，现在越南是统一了。那么我们现在的分大陆跟分台湾分作两边两边。那么分作两边呢，我们现在在大陆的光景怎么样呢？没有进步。为什么没有进步呢？因为几十年的里面都在斗，为着利斗，为着权斗，那么为着一口气这样的斗，斗到什么地步呢？斗到了几十年都没有进步。不但是这一个城市没有进步，农村也没有进步，完全都没有进步。那么自己家里面呢还在用这个马桶，公共的地方呢还在用茅坑，所以旅行的人一个最不习惯最不方便的也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是在大陆。那么我们从台湾来的，那么台湾到底今天什么光景呢？我们看见呢今天的政治呢没有安定，政治也没有安定呢，民生就不会安定呢。 所以呢，政治跟民生是在连在一块的。那么这是今天在台湾的一个光景。那么至于今天的华侨到底什么样子呢？我们就讲到呢这个柬埔寨。柬埔寨啊，当这一个红渐灭要打进到柬埔寨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提出一个欺骗。怎么欺骗呢？说美军要来轰炸了，赶紧要疏散，就把这300万的一个美军呢，这个中国这个本地人跟华侨呢就赶散。那么他们就散到乡下去，散到山上去，没有粮，没有水，没有医药，所以没有粮饿死，没有水渴死，没有医药病死。那么其他没有死的，就用机关枪集体就扫射，把他们扫死。所以呢，在这一个柬埔寨的地方，一共杀了多少华侨呢？就杀掉了300万的一个人口，这是在历史上一次集体最残酷的残杀。几乎从前希特拉杀这个犹太人呢，那么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屠杀的，也可以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污点。那么就是华侨。那么所以呢，你看呢，今天这个样子呢，我们这个国家就面临到这个水深火热这个里面。那么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一本书啊，到处讲中国人的一个丑陋被人哄笑了，就讲到了我们今天没有骨肉之亲，有骨肉之亲而没有骨肉之情，骨肉之情。那么以至于如此，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呢，看见了发生这一件事，有骨肉之亲，没有骨肉之情呢，我们应该如何呢？现在，亚洲的动荡，所以移民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呢，我们看是越来越多，不但是从台湾移来的，从大陆移来的，从这一个香港移来的，可以说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都是我们骨肉之亲。那么既然是我们骨肉之亲呢，所以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国的教会，我们今天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说，社会没有骨肉之亲，这个教会不应该没有骨肉之亲。这个社会有骨肉之亲，没有骨肉之情呢？这个教会应该有骨肉之亲，就应该有骨肉之情。那么今天有骨肉之亲，应该骨肉之情，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不错，这一个摩西呢，他为骨肉之亲牺牲享受，牺牲前途。莫迪改呢，他有骨肉之亲呢，他就是抱头痛哭。这个属于呢，这一个莫迪以斯帖呢，有骨肉之亲呢，他甚至呢冒命他也愿意，冒命愿意。所以我们应该向着这一些先贤先圣来效法，学习他们。那么先贤先圣效法学习他们呢，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呢？我们应该跟社会不同。社会可以没有骨肉之亲，教会不应该没有骨肉之亲。那么所以呢，今天在美国社会的地方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呢，教会呢不应该是成为一个社团的所在，一个交际的所在。教会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所在？教会应该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所在，就叫这些流浪在海外的这个中国人呢，他们能够有机会的赶紧听到福音。那么既然呢，神已经在美国从前到处都有查经班呢，就是呢，神在美国呢要储备这些福音的人才。所以我相信呢，多少年里面的查经班呢，已经储备了多少这个福音的人才呢？所以我想这些福音的人才呢，就是为了今天的用处。为什么为了今天的用处呢？因为今天来到美国寄居的已经实在太多了，所以需要这一些在查经班被造就的人呢，出来做这个福音的战士，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好叫呢我们跟做圣经的人物一样呢，有骨肉之亲，也有骨肉之情。为做自己的骨肉之亲呢，我们赶紧起来广传福音，让在流浪在这个美国的一些侨民呢，在这个地方呢，不但能够得到身体的一个安全感，而且也能够得到心灵的安全感。所谓心灵的安全感，这是不是物质能够解决的？心灵的安全感呢，这是只有呢福音才能够给人心灵里面得到好的一个安全感。所以啊，我因为有这一本书呢， 我受了一些感想呢，因为如此的缘故呢，所以我有这许多的话呢，盼望在美国的这个主内弟兄们呢，纪念到摩西有骨肉之亲，保罗有骨肉之亲，莫迪改以色列以斯帖都有骨肉之亲，我们也应该有骨肉之亲来顾念我们流浪在美国一些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这一卷也是讲到在美国的事。我还没有到美国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这个西安堂，木栅西安堂讲到，那么那里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弟兄，他看见我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稀奇。后来呢，他给人说呢，他在这个昨天晚上的似乎好像在异象或者在梦的里面呢，那么认识了我。那么他就给他们教会的人说呢，他说吴勇弟兄呢，这一次到美国去呢，他会遇见一次很大的一个苦难。那么他这样一个预言呢，当然呢，我也不会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说他年纪很轻，那么也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呢，他这样说呢，我并不在意。后来呢，我到了美国来以后呢，没有想到他所预言这件事在我身上呢就发出应验。怎么样应验呢？有一次我在减速的时候呢，那么就从一个梯子上面呢摔下来，从背呢就先着地。那么当从梯子一丈多高摔下来以后呢，顿时呢，因为我身体很重，70公斤，所以马上不会呼吸。一个人的头脑很清醒呢，是不会呼吸呢，那实在是一个很恐怖的。所以虽然头脑清醒，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应该求主，所以我呢就从里面呢拼着所有的力量喊出说主啊。那么结果呢，就肺又开始的活动了。肺开始活动了以后呢，我想第一个声音我应该喊家人，所以我喊吴太太。我吴太太看见了我好像崩山倒海一样的喊出来呢，所以她呢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她就跑到这个后院去看呢，看见我倒在地上呢，脸上跟纸的颜色完全一样，她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很严重，她立刻就把我七个儿女呢完全就叫在一起，好像说这个父亲要过去了，儿女们应该睡至在此的那一种情调。那么我的大儿子呢就比较快，他就打电话呢去救救护车，救护车呢，他当时跟电，用无线电呢跟医院联络的，医院呢就告诉这个救护车的人呢，像我这种光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处理。那么稍息呢，把我这个绑扎起来以后呢，那么车子呢就呼呼呼呢就往出医院走了。那么到了医院去呢，经过 X-ray 一照呢，就发现我右边有六根肋骨呢裂开了，有一根肋骨呢甚至呢就等于分出两叉那种光景。那么这个医生呢，他就对我说，他说吴先生啊，一根肋骨呢就够你受，六根肋骨呢会叫你疼得死去活来，那么现在呢我只有给你开一点药，那么这是麻醉药，所以这些东西固定有一点麻痹的性质呢，如果能够撑得住能够不吃最好，如果撑不住呢，那只有呢就吃了。后来他们把我送到病床上面呢，我一躺下去就浑身完全就不会动，连颈项呢都不会转，那么连手脚呢都不敢伸，为什么缘故呢？因为那个疼疼呢，那个骨头的疼疼呢，真是的叫人家呢很难能够形容得出来。那么那一次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最严重就是说我那一次到这个美国来呢，有一个使命，就是华富会呢在美洲呢有4个地方要举行这个联合的聚会，由我呢跟林道连院长呢来挑战这个联合的聚会。那么林院长呢他挑战4个城，我呢就挑战6个城，那么一共是4个城。林院长他知道我肋骨摔伤了，他就给我说呢，这样吧，既然你已经摔伤不能动了，那么你的工作呢，我把你的这个挑战下来。那么我想呢，这个是最理想不够了， 因为德高望重，又是我们国内有数的神学家，能够这样的挑担我们的工作呢，我想一定大家皆大欢喜，一定非常的欢迎啊，一定的没有疑问。那么所以呢，我就谢谢了。后来呢，我想应该不对，因为一个这么高龄的长者，他挑担了四个层，如果再加上六个层呢，工作未分过重。如果呢，把这位老人家要是工作压伤呢，那么将来我们对中国教会实在是挑担不起。所以我想呢，还是我自己应该起来挑担。可是伤筋动骨，按理应该100天。那么再过2个礼拜呢，我的会期就到了，那哪有办法去挑担我的责任呢？所以啊，我就给我那人插上，如果主呢叫我呢，能够景象改动，叫我呢，能够下床呢，那么我就知道主的恩典已经临到我身上了。到了这个第4、5天了以后呢，我真的景象给转了。后来慢慢的，我的脚可以移到床下呢，我竟然就可以下床了。从房间跑到厕所呢，虽然要费很大的气力，要用很多的时间，那么总算呢，我也能够下床，能够到这个厕所了。所以我就知道主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那么后来我呢就想说，我应该给医生查伤。那么有很好的朋友介绍了一个骨科，在加州的一个骨科权威，叫做 Dr. Wydell。 那么这一个人呢，他是在这个 Memorial Hospital Long Beach Memorial Hospital。 那么我就去看他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呢，那么他给我看了以后呢，就知道我摔得很重，而且骨头伤得很多，一共有6根。那么我呢就给这位这个医生查伤，就是说呢，能够不能够帮助我呢，那么让我呢把这个身体把它扎起来。那么他说身体扎起来你呢要做什么？我说是这样，因为呢我能够比较安稳，比较骨头不会摇撼。那么我这次来这个美国呢，主要是应许呢要到6个城去领他的聚会。那个怀勒医生立刻就警告我，他说我警告你，你在2个礼拜的以内你还是一个危险期。所谓危险期呢，就是6根肋骨受伤，你很可能随时呢都会发生肺炎。如果你发生肺炎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会受到生命的威胁。你千万你不要跟你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出去讲道。那么我就跟这位歪的医生呢擦伤，我说这样吧，你把我扎起来呢，那么我能够不能够去传道呢，这是我个人的事。他说这个很容易办。那么他就用着这个松紧带的东西呢，那么给我绑在我自己的胸部。那么后来呢，我就给这个歪的医生说呢，我说呢我是一个旅客，我不是呢有保险，所以呢如果要开这个账单呢，那么你就直接开给我呢，那么我就在这个地方直接就付了。可是呢那个歪裂的医生呢就是也很奇妙，他说不必了，我不会给传道人算账的，你就走吧。结果呢我拿了他的绑带，我给他针钻，我拿了一点的医药，但是我1分钱都没有付。如果在美国社会里面来讲呢，这几乎就不可能的。有时候一个中国人是医生，你去看他，他尚且要你的诊断费，他要你的医药费。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外国医生呢，他没有我的医药费，也没有我的这个医疗费呢，那你看呢，这件事情实在很难能够得到解析。因为我知道了，在美国一病下来的时候呢，这笔费用呢，那简直呢会叫人惊人的。那么我想神呢处处给我看见恩典，那么也呢我的疼痛呢，那么虽然是还在身上，可是呢已经是减轻了一个很多，急急糊糊呢如果不吃药呢我还可以能够撑。到了第13天的时候呢，我就给我那人擦伤，我说这样吧，我们就明天开始呢要在旧金山讲道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预备明天出发，就到旧金山去了。 那么要出发到旧金山去的时候呢，我的女儿给我开了一部车子，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坐得进去，因为我呢头不能低，腰也不能弯，那么所以呢硬一个人呢你怎么能够塞进去呢？那么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借一部呢像 van 的东西，那么让我能够装进到那个车子里面，他们把我带到飞机场，那么把我扶上到这个下来了，我上飞机人帮我扶上去，我坐下去的人帮我的这个坐下来的，因为我站起来要人帮，我坐下去也是要人帮。到了这一个旧金山呢，那一天晚上要讲到了，他们呢就给我扶我上讲台，用一把椅子给我坐在那里，我把这个麦克风呢放在嘴巴的一个地方呢，那么用作很微很细的声音呢，那么向大家讲道。那一个时候的讲道就是讲一个字呢就疼一下，讲两个字呢就疼两下，我讲到了十几分钟了，我就人底下的人看不清楚了，这个浑身呢就发高热，所以底下的人呢就有人喊不能让他讲了，再讲的话呢就讲出人命。后来呢没有办法，他们到台上就把我扶下来，就发现了我日烧发得很高。那么在旧金山有很多从台北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手忙脚乱，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帮助我处理这么一件事，那么就打电话跟着洛杉矶那个歪的医生联络的时候呢，那个医生告诉他们对不起，我无能为力，因为他人在旧金山，我人在这个洛杉矶，他现在应该是这个肺炎呢发生了，这个有生命的危险，如果你们是好他的好朋友就赶紧把他送这个医院，也许呢能够抢救他的生命。那么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了，就给我去接下这个旧金山的医院呢，预备就把我送医院。但是我给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我这一次处处看见神的恩典，好像说给我能够转头，给我能够翻身，给我能够下床，给我能够在医院的里面呢医疗不必费用，那么这一些都是神给我的凭据，那么既然神给我这个凭据呢，我想神呢他一定会负责到底。那么虽然我今天晚上发烧了，医生说是有危险性，你们也给我接下了要给我送急诊，但是可以不可以容我呢到晚上呢半夜两点钟，如果这个烧的还继续，那么你们就把我送医院，如果这个烧退了，那么我想神荣耀的工作已经在我身上完成了。那么弟兄姐妹当然也没有办法，就照着我的要求做了。到了那一天晚上呢一点来钟的时候呢，我出一身大汗，烧在我身上完全的退了干净，疼疼也停止了，那个病的现象呢好像从我身上呢已经完全干净。到了第二天我上讲台的时候呢，我自己爬上去，我站在那个地方简直像一个健康的人在那个地方替神做出口。所以啊那个在台北那个黑人弟兄说吴弟兄要遇见一个灾难，我就在美国呢就遇见从树上摔下的灾难。但是呢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应许真是成就在我身上。那么后来呢我竟然呢就在旧金山呢身体的健康就恢复起来，我呢就跑遍了这个美洲六个大城呢替神完成了这一件的工作。所以这一件呢我应该想念的时候呢应该大大的感谢赞美神。那么在那六个城中间呢有一个城是芝加哥，在浸信会，他们呢建那个浸信会堂在那个地方讲道。可是去的时候才发现如果他们的礼拜堂是用粤语就翻译英语，如果我用作国语呢那就要翻译粤语又翻译英语呢，那这样一个很不方便。那么所以呢他们给我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用英语来翻这个粤语，就是用粤语呢来翻这个英语。很可惜我两种言语呢我都不够讲到，都不能讲到。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你用国语翻译粤语再翻译英语，而且英语呢一般比我们中文还长， 那么一句话呢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呢，那么听的人也烦，讲的人呢也不方便，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他们就说会已经预备了，会呢总是一定要开了，无论如何呢，你勉为其难呢，你用作这个粤语来讲道啊。那么我以前有一个袋子呢讲在千里达的地方呢，我也是呢粤语只能够听懂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那怎么能够用粤语讲道呢？而且这个粤语呢我只能够应付呢买菜，只能够应付呢平常呢问路，我怎么能够用粤语呢来去讲解圣经呢？所以他们就说呢，那无论如何勉为其难呢、啊、你就站上去呢，我们大家切切地为你祷告，那么我想神他为着他的工作他会帮助你。后来呢我上讲台了，我就用粤语，用作相当流利的粤语，那么用作呢这一个圣经里面呢比较深奥的一个粤语呢，那么在那里讲完了我应该所讲的道。所以这件事情的奇妙实在是不能解析，这件事情的奇妙呢就看见神处处的一个恩典。那么神那一次呢，我在芝加哥用粤语讲道呢，他们也曾经有过把我录音，那么有人呢到今天还能够找到我粤语讲道的一个录音带。还有我们在这个举行过一次很奇妙的夏令会。有一天呢有一位姐妹，就是陈克明姐妹，我去 Denver 看她的时候呢，她就给我说，她说吴勇弟兄啊，你敢不敢呢来黄石公园举行一个夏令会，那么有没有胆量？那么我想举行夏令会要怎么有胆量呢？那么你预备这个会我就来讲道，你何必有胆量呢？他说不是，我这个夏令会呢有跟别人不同，因为别人呢有机构做背景，有教会做背景，那么所以呢他们要举行这夏令会呢还算方便，我呢也没有机构背景，我也没有教会背景，我说既然你没有这个背景呢，那你怎么样来去举行这夏令会呢？他说这样呢，所以呢我问你有没有胆量，就在这里我就发出信到我所认识的人，如果你们愿意呢来参加吴勇弟兄的夏令会呢，那么我们就选定在这个黄石公园，送去纽约，那么纽约有人愿意来从纽约来，送去这个旧金山，旧金山有人愿意来，那么我说不可能吧，黄石公园呢纽约如果来的要开这个三天四天的路，这一个旧金山来的要开两三天的路，那么结果呢还要在这里呢聚会这几天呢，那么来往呢最少都要差不多四天呢，因为来往几天的路，聚会有几天，那么来往呢差不多都要靠近八九天或者四天。那么在美国工作这么一个紧张，在美国的工作请假这么麻烦，那有人来开这个聚会呢？那么陈姐妹呢就给我说，如果他有心呢，他呢就会付代价来的，那么如果没有心呢，他来了以后呢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呢如果他来参加这个聚会，可见说人来呢一定也是把心带来，所以才可能用这么多时间，才可能用这么多金钱，才可能用这么多的精神。所以呢如果你有胆量，那么你就答应啊，没有胆量呢，那么我就不举行了。那么我里面想，我想你一个姐妹你都有胆量，难道我一个弟兄呢，难道我就没有胆量吗？那么我说好吧，以后就定了八月，那么在几号到几号呢，就在黄石公园举行这个夏令会。那么到日期到了，快到了，我跟我那人就先到黄石公园去了。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比较早来美国，所以就到黄石公园去了。那么他们的会场在哪里呢？宿舍在哪里？根本没有宿舍，就是黄石公园的一个旅馆。那么会场在哪里呢？根本呢就是要用黄石公园那个旅馆的一个礼堂。那么所以在一个建筑的里面居住，在一个建筑的里面的聚会，我讲起来这是很方便的，很方便。可是啊我到了那个旅馆去的时候呢，那么就订了房间了，就住在那里了。那么这是聚会的前一天，那么我去布置里面去看看呢，那么发现呢还没有人来， 所以我想呢，不会的，因为这里呢，美国时间很宝贵的，大家都算得很准准的，开会时间到，要开会时间才来。那么隔一天呢，我就想，既然还没有人来呢，我先来了，我跟我那人两个人就想呢，先去做总务。那么什么样做总务呢？先去做接待，那么让来的人呢，他怎么样住旅馆，让来的人呢，他怎么样安置呢，那么他一个地方。那么那一次我们的聚会，既然没有住宿没有，膳食也没有，因为膳食他自己呢到旅馆去吃，或者是到外面呢，然后这是麦当娜了，或者外面呢是 King Burger 或者什么到那里去吃。那么所以这样一个夏令会，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这样一个夏令会呢，大家所用的费用也一定是会很大。那么后来呢，我们到门口去等，从早晨坐到中午，没有一个人在报到。从中午我们吃了饭，坐到了下午两点钟，也没有一个人来报到。后来呀，我看见了有一个汽车来了，里面有太太，里面有孩子。那么我很兴高采烈，大概就是要来参加夏令会了。那么我往前去给他打招呼，结果呢发现他不是中国人，他是日本人，他是这里度假，他不是来这里聚会的。所以呢，又是碰了一臂死灰。快到四点钟了，就有一家人来报到，来报到。那么感谢主了，总是有人来了。到聚会前的一个钟头呢，已经来了六十几个人。那么这个礼堂呢，到底是要租吗？要租费要费用吗？那么神姐妹实在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姐妹，她呢给旅馆讲到我们要来开夏令会了，也没有告诉她我们有多少人数，我们来多少人就多少人。她一直做祈祷，求主呢让那个旅馆肯把这个礼堂呢没有费用就给我们用。那么祷告了这个一个礼拜没有一点消息，祷告了两个礼拜也没有一点消息，到祷告了聚会前几天呢，才得到旅馆的消息说他们经过他们的总经理的同意，愿意呢把这个礼堂呢无条件的做我们的用处。那么那一天六点一共来了六十几个人，到聚会的时候呢，聚会的时候呢，已经来了七八十个人。那么我刚才所说了，因为呢用的时间多，因为用的金钱多，因为用的精神多，可见是有心的，所以呢果然不错。那聚会的气氛呢，跟普通夏令会气氛就完全的不同。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那一个聚会下来呢，大家所得的帮助呢，那是没有办法可以预计的。那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次的一个夏令会。后来呀，在这个做见证会的时候呢，很多人呢说呢，这样一个夏令会太过宝贵了，如果明年能够再举行的话呢，那是多好啊。可是呢陈姐妹的先生呢就说呢，各位你们不知道，他来预备这个聚会呢，不知道打了多少的电话，他要来预备这个聚会呢，不知道用了多少的口舌，那么预备这个聚会呢，不知道搬了多少的心。他说我是跟他是夫妇，他吃得消我会也吃不消了。那么这一个陈姐妹呢，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她不敢立刻就答应说呢，我们明年再来一次的聚会。那所以啊，一次开一个信心的一个夏令会啊，这实在是很奇妙的。所以到后来呢，一共来的多少人呢？一共来的有九十几个人，从东从到西，从南从到北，集中在黄石公园那个地方。来开一次很成功、很得神祝福的一次的夏令会。为了这一件事情呢，我常常想起来呢，就讲到信心呢，真是能够行出万事，信心呢能够支出神一切所有的丰富。所以这位姐妹的胆量呢，那实在是从信心的里面带出来的。所以呢，那一次的夏令会呢，一直到今天都给那些参加的人呢。念念不忘的一次夏令会。那么那一次夏令会了以后呢，有一位从这一个休斯顿来的一个姐妹，她看见夏令会的光景这么好，所以呢她就跑来给我插伤。她说吴勇弟兄啊，好不好呢，你下一次呢到我们休斯顿也来举行一个这样的夏令会。那么我说休校来举行吗？ 是这一个教会的，他的都不是。啊，我先生呢，在修士很多年，那么就由他的先生呢来去邀请，那么我呢去邀请，那么这些人去参加，我会告诉他们，只要你们愿意来就好了。总务的事情呢，我一个人包，一个人包。厨房呢，我也包，厨房我也包。那么这位姐妹呢，她就自告奋勇呢，愿意挑担这个夏令会一切所有的责任。那么我应许她了。后来呢，我就到休斯顿去。到了休斯顿去的时候呢，那么聚会的人不多，但是呢，也有呢，这个三五十人，我记不太清楚了，确定的数目是多少。那么借在了一个小小的地方聚会。那么那位姐妹呢，她呢就去做总务，她就去做厨房。那么有一天呢，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呢，我正在讲道的时候呢，那么这位姐妹从厨房的里面跑出来，她有一点跟马大一样的。为什么跟马大一样？因为呢侍奉的事情多，所以心就烦。因为心就烦呢，所以马大就跑到耶稣的跟前，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你不在意吗？所以呢，马大那个时候呢，因为不时的忙乱呢，一面呢就对耶稣不满，一面呢就对他妹妹批评。那么这位姐妹呢，当时她的不是呢，就跟马大有一点一样的，她的心智是不错的，她不是的动机实在是好的，可是经不起那个忙碌，就经不起的那个辛苦呢，她从厨房跑出来，以后呢，在会场的地方呢，她就指着大家，说：“你们这些人呢，坐在这里听到，让我一个人在厨房的里面，在那个地方劳碌，在那个地方辛苦，你们没有一个人介意，连一个人都不能过来帮我嘛。那么你看，这个姐妹本来她是自己愿意的，要把这个总务的事情就挑起来，那么让弟兄姐妹呢，能够好像呢，当时玛利亚一样去拣选上好的部分，那么她自己的辛苦呢，能够叫别人去得福。话是不错了。可是呢，到辛苦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抵受不住，因为这个抵受不住呢，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呢，他肉体就发作，肉体就发作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呢，那么就责怪了别人。所以啊，我们服侍主的问题呢，问题呢，常常有马大的毛病。马大呢，他的服侍主虽然是好的，可是马大呢，他的服侍主呢，也因为忙碌的缘故呢，所以造成这个肉体一个发作。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这个服侍主最美的服侍是什么呢？在约翰第十二章那里给我们讲一件事，他说主在那里，我们也在那里，那一种服侍，这是一个最美这是一个最能够蒙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呢，只有我在那里，但是主不在那里，主不在那里，只有我在那里，主不在那里，那么结果我用的是自己的气力，我做的那么是自己的一个打算，我用的不是靠主来的能力，我做的不是靠主来的旨意，那么那一个不是呢，就不是最美了，那个不是呢，就不是最好了。我们今天不错，一个弟兄姐妹呢，这个不是实在是太要紧，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一点呢，我们的不是呢，应该是在主的里面服侍，应该是在主的旨意里面服侍，而后那个服侍呢，才不会给肉体有机会发作，才不会呢，因为服侍呢，结果就变成一种软弱，以至于叫我们自己受亏损，而且也叫别人受亏损。所以那一天呢，这个姐妹跑到了会场来呢，气愤愤的向大家做一个责怪了以后，你看呢，再下去我怎么讲道？因为那个气氛已经完全破坏了，弟兄姐妹呢，本来一口呢安静的心，破坏的心，安静的心呢，一颗木的心，已经呢被这位姐妹这么一来呢，已经破坏无疑了。那么所以呢，你再讲道下去呢，他们也没有心来去听你了。所以啊，我们常常呢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呢，本来是一件美事呢，可是到了以后会变成一件丑事。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像做从前彼得呢，耶稣讲到到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法利赛人的害呢，那么当时彼得呢就告诉耶稣说，主啊，别人呢 这个耶稣说羊群被击打呢，这个牧人被击打，羊群一定分散。但是彼得说什么呢？我就跟你同死，我也愿意。我相信这是出于这个彼得的一个爱主的心，出于彼得的那一颗单纯的心。可是呢，到了以后呢，耶稣被在审验庭院被审问的时候呢，人把彼得认出来，彼得就不敢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了。那么为什么？因为只靠着那么这个血气之勇呢，你不能够支持的，你没有办法的经得起这个打击的。那么所以这位姐妹的服侍就是这样，虽然说她很单纯，虽然说呢她有一片心，可是呢究竟呢是在血气里面的服侍呢，所以呢一辛苦的时候就让肉体从她里面就发作出来，以至于她就跑出来责备责备很多人。那么那一个聚会呢本来还算好了，因着这么一来的时候，气氛完全就破坏。那么这是我在美国呢休斯顿呢有一件也是很可以纪念的事。